咱讲究土地爷和土地婆婆，有的地方叫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中国大陆啊，供土地爷的多，你到台湾看看呢，供着土地婆婆的多。你觉得有没有意思？说为什么这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呢？一会儿我跟你讲这里头原因，非常非常有意思。说好了，这还是个统战的知识呢啊。但首先给大伙说，这个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是干什么的？咱们说那简单呢，就这块地归他管嘛，就类似我们说的街道办事处。你往大了说，就一个村村长，就那么大块地方。可很多朋友对这个土地爷和土地婆婆的了解呀，往往来自《西游记》。你忘了孙悟空一到哪个地方去，碰上什么妖怪了，弄不明白了，这妖怪神神叨叨的，还有时候把唐僧抓走了，孙悟空逼得没招了，拿金箍棒对着地下打三下，给我出来。这时候呢，地缝里就钻出个小老头，保准他个儿啊非常小，然后慈眉善目的，白眉毛白胡子，拄着拐棍，哎，飘飘忽忽的走你跟前去了。孙悟空保准是例行公事的台词儿，好你土地爷，是不是你跟这妖怪勾结把我师父掳走了？总有这句。你看这几句说明什么呢？包括西游记写这场景说明两点。第一，土地爷是个弱势群体，就神仙级别里他最小，官里边他最小，所以不光是齐天大圣能欺负他，各路妖怪也欺负他。他在自己地面上，自己地面妖怪他管不了，他能耐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孙悟空经常得问他，你赶紧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这往往土地人讲，大圣，此地30里外有一处什么洞，洞里有什么妖怪，那妖怪从哪儿来，他往往能把来历和过程都跟你说出来。说明什么呢？土地爷啊，当地的庙，当地的神儿，人家对这块地方的人神鬼啊，各种的户籍资料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这叫土地爷。当然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土地爷一个人也寂寞呀，为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就给他找老伴儿，所以后来又配个土地婆婆，这就构成了一个基层小神仙的一个基本家庭，就我们说土地爷、土地婆婆。那么说这土地爷管什么呢？咱刚才说这个地面上的事儿，他基本上全能管得着。你是婚丧嫁娶啊，啊，你还是妖怪成精啊，你还是别说人了，就牲口的事儿，他都能管着。你看这土地爷具体管啥呢？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每个地方有这土地庙，一般咱们看中国很多地方，就连农村都是，隔个3-5里就有个小土地庙，就这个地界上呢。比方说生个孩子，那往往的大家习俗是拎着酒到土地庙去告诉土地爷一声，就类似我们现在给孩子到派出所上户口啊，生个孩子告诉土地爷孩子来了，为啥？你到这你归土地爷管呢。还有的说这人死了你也得到这个土地爷那报个丧，说是不是销户口啊？那倒不是。为啥呢？因为你在这地方这人死了，他的鬼魂去哪儿呢？去阴曹地府，去鬼门关呢，去这个城隍那儿。那谁给送过去呢？黑白无常来勾你的魂，说土地爷得负责送。哎呦，二位上仙来了，你看黑白无常在他面前都上仙，他负责土地爷把这魂给送走。所以你咱们这个东北有的朋友知道那个跳大神里边专门有一场要过阴吗？就是你有啥事想跟阴间的这个亲人的朋友联系一下，说这阴间老仙儿、鬼仙儿叫清风老仙儿，说清风老仙儿把这鬼魂送到阴间，然后你阳间的人呢，真魂出窍想跟阴间人沟通咋办？你必须通过土地爷。为啥呢？土地爷得给你啊盖上章、卡上戳，哎，就是你可以清风老仙儿带你到阴曹地府去，要不你去不了。所以你听那经常那个出马仙儿那词儿里边，那不有这套词儿吗？叫这个。土地庙啊头一关，土地爷爷来占班，清风老仙带你去把城隍闯，清风老仙带你渡阴去找阴曹说事儿，哎，这里都有这种词儿，就是把你送走。而且不光是这些事儿，你就哪个牲口死了什么的，土地爷也得知道。所以就这片地上所有的事儿，没有土地爷管不着的。他可能因为权力小，他不会给你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哎，你有的小事儿呢他还能顺手给你解决。所以你可别小瞧这土地爷，说官小管的可宽，管的事儿多。 所以原来土地庙有副对联写的挺好嘛，上联是这个，任凭你钱多地广，不烧香试试，这上联。下联是休笑我老朽无能，许个愿瞧瞧。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多有意思，就是你这钱多地广，你要不烧不给我烧香，你看看啥情况？哎，你别说你这能耐大，我这岁数大了，我没能耐，你真许个愿，哎，我没准就不能帮你圆上。所以这是土地爷整个他的职业范围到底能干啥？那有人说这土地爷是怎么来的呢？所有传说呀，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这个土地爷呢，他之前一定是这片地方上德高望重、干了很多好事的人。咱有那么句话吗？就是这块的土地，这块灵，就这土地是这个地方的，它就在这儿灵，换个山头它就不灵了。为啥呢？土地爷的上辈子也是这块土生土长的，得是这个地方被大伙公认的好人呐、见义勇为的了、德高望重的了，他再一转世变成土地爷。那么说最早的土地爷是谁呢？土地爷有名有姓，他姓张，叫张福德。什么时候人呢？这得说是西周年间的人，他是周武王二年二月初二生的，龙抬头这天生的，生日还不错，他叫张福德。他出生之后呢，家里头呢条件一般，但这个张福德呢打小心眼就好，左邻右舍跟他接触人都说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人也好。他熬到36岁那年呢，当上官了，什么官呢？收税的官。可是他收税呢不压榨百姓，比较公平，甚至谁穷交不起税他替他交。所以这个人深得百姓爱戴，一直活多少岁？活到102。你看这张福德。所以他死之后呢还挺神奇。死了之后这一个礼拜面色红润，肌肤都有弹性，栩栩如生，跟活时候一样。他邻居说这挺神奇啊，他邻居是个贫困户，说干脆吧，我把他牌位拿过来啊，我搁几块大石头垒个小牌，把这个牌子放上头，我供他。结果也就是供了两三天，早道捡着不少金子，一下子脱贫了。他们说这灵啊，看来供他管用，于是十里八乡的呢都开始供这个张福德。这供来供去的，他成了大家传说中的土地爷。为啥？护一方太平。哎，他活着时候你看咱都得他好处，死了咱供他还能有好处。所以这张福德是历史上头一个土地爷。哎，你看这有不有意思？就是这个所有的神仙怪道的事儿，它都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映射。那么说这个张福德是历史上第一个土地爷，那么这围绕着土地爷呢，他毕竟是基层官吏，就说平常老百姓呢捧他的也都是穷人多，说给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没那能耐，没这能力。你看凡是那个观音菩萨如来佛祖呢，叫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都得大买卖家或者是朝廷命官干这个事儿。老百姓没办法，土地庙怎么修呢？咱大家也都知道土地庙，你要看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就是嘛，孙悟空化妆成一个土地庙，变成那往那一躺，别的能存住啊，后边这尾巴不好弄啊，变成土地庙那个旗杆嘛。二郎神一看可看破了，为啥？土地庙旗杆都在前头，你这尾巴在后头，一下识破了，那你这孙猴变的。那土地庙呢，小庙小神，往往挺寒酸，说白了给搭个茅草棚子能遮风挡雨，里边供土地爷这个灵位，这就算不错的了。还有的什么呢？几块大石头垒起来，就说白了跟个小小石头窝似的，完了放上土地爷那个牌位，这样也很常见。最差的都什么样呢？谁家那缸又坏了，就只要底儿没漏就行，把那缸倒过来，底儿冲上，然后在这缸这儿呢抠个四方形，完了把这土地爷这牌位搁进去，就这么个破水缸就是土地庙。所以土地庙为什么我们有句话叫低标准广覆盖，你这修建成本极低，所以土地庙普及的厉害。我前面说了很多农村地方隔个3-5里就一个土地庙，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像那个蒙古族祭神那个凹包，那凹包就是隔几里地放那么一东西，搁石块还彩条垒的。咱听那歌吧，凹包相会， 十五的月亮升在天空，什么我亲爱的妹妹你还不过来，就那歌。那敖包乡会有人说敖包蒙古包，不是，敖包就是内蒙的土地名。所以它第一标准广覆盖，各地方都有。那么这土地庙曾经在全国各地都泛滥成灾了。文革那时候就拆土地庙。文革之后呢，这个思想开放以后呢，重修土地庙。很多地方就说有那钱你修学校多好，修什么土地庙，但逐渐这个土地庙在老百姓心里头根深蒂固。那它是怎么普及到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土地庙呢？往往宗教的推广，神魔的这种东西推广，它都离不开政治。有的时候政治要借助于这个神话故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么说土地庙和政治有关系吗？关系大了。和谁有关系？大明王朝和朱元璋有关系。这个朱元璋啊，是公元1328年生的。40岁的时候，1368年奋豪上任都应天，这在这个应天府，就是现在南京啊，他成了大明洪武皇帝，打败了蒙古人。那么说1328年的时候，他家里是非常穷的。他哪儿？安徽凤阳人，出来讨饭吗？在大元朝时候，这人分四等嘛，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汉人指的是北方的汉族，南人指的南方汉族，是最末等的。他家在安徽，政治地位极为低下，而他父母身体也不好，家里更困难，就带着他出来要饭了。1328年秋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元璋出生了。出生在哪儿呢？家里上无片瓦，下无产身之地，把他生在土地庙里。你明白吗？朱元璋跟土地庙关系多密切。那天是什么？阴历的八月初八。所以朱元璋也穷人孩子，也没文化，起个什么名呢？八月初八生的吗？叫重八吧，就两个八重一块的。所以朱元璋最早名叫朱重八。过去这很多的贱民的名都这么起。你要是这个五月十六出生的，可能就叫什么李十六，说你这三月初五生的王三五啊，这不是烟啊，王三五就按照你出生的农历年月这么来的。所以朱元璋是土地庙生的，他穷人出身，他对这个东西有感情。所以后来他得了天下之后呢，他就想，你看当初我在土地庙里生的我，说明什么？我还能当皇帝，说明土地人保佑我。那我得回报土地人啊，所以全天下各地方都给我修土地庙。如果单是为了这个报恩呢，可能这事过一阵就过去了。这个土地庙在大明时候，朱元璋还赋予了它特殊的功能，什么功能？反腐功能。说怎么叫反腐呢？朱元璋啊，他穷苦人出身，备受一些贪官污吏欺压，所以朱元璋从阶级感情来讲，对这个贪官污吏恨得要死。他说过吗？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就是当官的这里头最坏的事就是贪赃枉法，一定得狠收拾。当然他这个办法呢太过狠，甚至很残忍，就说你这当官的，你要贪个三两五两都要给你充军发配，往新疆发配。你要贪超过60两，那一定是死罪。这个死罪挺吓人的，不光是砍头啊，叫剥皮食草。什么意思？把你这个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然后把你这个身子的皮扒下来，扒下之后往这皮里头添稻草，然后把这个裹着这个皮的这稻草呢放在官衙旁边让老百姓看。这就警示那些贪官，你要这样要把你皮扒下来，这叫剥皮食草，是挺吓人。那么这个过程在哪儿完成呢？砍了头放到土地庙前面的旗杆上，剥皮食草这过程就在土地庙完成。所以全国各地土地庙搁现在来说是反腐教育的活地点啊，基地。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地庙又有个别称叫皮厂庙，剥皮的场所。所以朱元璋用这种方法呢，在全国各地呢推广这个反腐，同时他也是为了感恩，说我在土地庙出生的土地爷爷庇护我。所以大明时候开始，这个土地庙全国各地那是哪儿都有了。这是在朱元璋推广之下的。那么说这个供着土地爷时间长了呀， 说这老年人也得有这个合法婚姻啊，也得夕阳红。土地一人太寂寞，那咋办？给他找个老伴儿吧。就很多地方供上了土地婆婆。说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呢，一对一对供奉土地爷、土地婆婆的，好像不太多。我刚才说过，大陆地区供这个土地爷，台湾那边呢供土地婆婆。说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还不太一样呢？这我得给你讲这故事。这故事从啥时候讲起呢？这个秦始皇时候，咱都知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天怒人怨呐，征用天下劳工无数，哎，这个夜以继日的干，经常死在工地上，一死把这人就埋到城墙里头。所以万里长城啊，你外边看巍峨雄壮，你往里看是白骨累累呀，那是老百姓的，这可以说是身家性命换来的万里长城。一说这，您就想起一段故事来，孟姜女和万喜良的故事。两口子，万喜良被征的修长城去了，孟姜女千里寻夫来到长城脚下，哭啊，自己丈夫死都不知死哪儿了。她这一哭，风云为之变色，咔嚓，把长城给哭倒了。这哭倒了，孟姜女说倒了，我得找我丈夫尸骨在哪儿啊？就刨这个地呀、啊、土啊看呐。他一个妇道人家有多大力气？一会儿手磨破了，血出来了。这血滴到别的骨头上，都唰掉到泥土里。哎，刨着刨，这血滴到一个骨头上呢，不下去，还泛出一个红梅花印记来。孟姜女一看，这对了，这个就是我跟我丈夫当初定情的时候，正好是梅花的季节。看来这个尸骨就是我丈夫的，正手上有血呢，一滴的一滴滴到周边，一看。这一片骨头上面都有红梅花印，把这骨头剪一块一拼凑，正是一副人形，这肯定是我丈夫了。孟姜女士大哭了一场啊，然后找个口袋呀、啊，把这个丈夫的尸骨搁到里头。说这个人得叶落归根呢，得我得把他运回家乡好好安葬，我也殉情，跟我丈夫葬到一块儿啊，生不同穴，死同亲，我们得在一块儿。这么就抱着这个装着万喜良尸骨这口袋呀、啊。抱着往家走，刚开始抱着呢，那骨头没多重啊。孟姜女伤心呢，就哭啊，这眼泪噼啪啦噼啪啪，就掉到这个袋子上，渗到里头，就掉到骨头上。这里头这骨头啊，万喜良这魂儿仿佛能知道自己的老婆在那哭，在这个袋子里头啊，悉悉嗦嗦来回动。而且这个呢，咱们书中暗表是啥呀？这眼泪呀、啊。媳妇儿的眼泪进到丈夫的骨头里头，这万喜良就要还魂，有活的可能。这还魂过程当中，这身体一点点就重了。这孟姜女抱着他抱不动了，哎，累得不行了，先找一个地方坐石头上喘气儿。哎，这时候，土地婆婆过来，哎呦，这小媳妇儿啊，哭这么伤心呢。你这怎么这么难受啊？我抱不动了，这我丈夫的尸骨，我这，哎呀，我还得走好远，怎么办？老婆说：“你看孩子，你笨的是呢，你抱不动，你背着不就能背动了吗？”其实这话是扯淡，民间有句话叫"背着抱着一边沉"嘛。哎，说你背着他就能背动了。孟姜女一看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又当地人，可能说的有道理。歇一会儿站起来呢，就把这尸骨背到肩膀上了。哎。他果然觉得轻了，再往后走就不是事儿了。他为什么轻了呢？因为他原来这眼泪啊，掉到这个袋子上，进到万喜良的尸骨里，这尸骨淮阳越来越重。这回背着他眼泪掉地上，他不掉到尸骨上了，他就停止了，还往回缩了，所以他越走越轻。这不是，回去那后事咱都知道，俩人葬一块儿了。那么这土地婆婆回家呢，就跟土地公公啊。说了这事儿，土地人一听，我说老太婆呀、啊，你这事儿干的缺德呀、啊！说怎么，人家万喜良啊是可以转魂的，可以回到阳世的，可以两口子团圆建立幸福家庭的，你结果让人家背起来，眼泪下不来了，两口子最后这下场，你不缺德了吗？土地婆说："哎，老头子，你说这可不对了。为啥？古往今来，我们管这个地片是管啥呀？"这地方但凡有亡灵在这，咱得给他安心的送走。那如果这亡灵要缓阳，那这不是天道啊！ 那自古以来人都不死，那咱这块地方也装不下了。咱们是循天理做人事，我们不能逆天行事。这个，而且我要告诉他真相，那不成泄露天机了吗？咱得忠于职守。这土地人一听，哎呀，忠于职守是忠于职守，那咱也得讲点良心呢。你这么可怜，咱要说我就宁可我受点罚，哎，我高抬贵手，我让他还阳，让他两口子过。土地婆婆说：“你这就是光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土地爷说：“你呀，是光有这个原则性，你没有灵活性。”俩人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您知道这两口子呀，一涉及到有些这个基本价值观吵架就很难了。你咱生活当中那是你信中医信西医，你支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啊，你支持哈马斯支持以色列啊，你支持伊朗还是美国，这个不用说，朋友一说这容易绝交，两口子好离婚。吵着吵着，这土地婆婆急了，我呀不跟你过了，死老头子，从头上拔下簪子在地上一画，哎，这地上这缝越来越大，那土地嘛，土地爷土地婆婆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大陆漂移假说，板块都分开了，分开呢，土地婆婆这块跑得快，就跑到海那边去，这土地爷留在原地了，所以那块跑出的地就是咱们现在的台湾，留下的这块大地方是中国大陆，所以台湾供土地婆婆，大陆供土地爷，你明白了吗？哎，这个就是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的原因。当然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他只是表达了我们民间常见的家里头两口子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吵架，经常有时候一两句话说顶着了，也不考虑一日夫妻百日恩了，可能一冲动就离了，这也是土地爷土地婆婆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两口子吵架不要意气用事，毕竟你是两口子，那意见不一致慢慢缓和呗，那总有说和的一天嘛。所以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仗不记仇，您得永远记着这道理。